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七节，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七章一到三节的内容。读完了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七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有血在祭坛下声声呼怨，到底是哪个的声音啊？祭坛代表圣殿中献祭的坛，祭牲就被献在上面来赎罪。约翰在坛下所看到的不是祭牲的血，而是为福音而死的殉道者的灵魂。有说话话给这些殉道者知，有更多的人要为着相信基督而被杀。面对战争、饥荒、迫害和死亡的时候，基督徒要为了信仰的缘故而站立得稳，只有那些忍耐到底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赏赐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神要圣徒耐心等候，那是要等到几时呢？今日你和我仍然在这里等候吗？而面对殉道者，神的回应又是什么呢？根据经文的记载，这些殉道者急切盼望神将公义带来，但是有声音话给他们听要等待。为信仰受苦和死亡的人是不会被遗忘的，他们会被神挑选出来，得到特殊的荣誉。我们或者好像这些殉道者一样，很希望神是立刻伸张正义，但我们又必须忍耐，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并且他已经应许要执行公义。无论如何，为着神的国度而受苦绝对不会是徒然的。或者有人会感慨说，第六个印所带来的震撼实在太过不可思议了。第六印将舞台转回到地上，前五段审判都是指向特别的区域，但是第六印的审判却是普世性的，大地震撼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惊惶失措。或者有人会说，末后的日子人人惊惶失措，那我都会惧怕吗？当见到神坐在宝座上，普世的人都惊吓到魂不附体，会哀求群山岩石倒下遮盖自己，让他们不需要面对羔羊的审判。这幅生动的图画不是要恐吓信徒的，对他们来说，羔羊是仁慈的救主，但是那些从前从来不会敬畏神又骄傲地夸耀自己不信神的人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发觉自己错了。到那一天，他们要面对神的愤怒，拒绝神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逃得过神的愤怒，但是属于基督的人却要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。 那你属于基督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不需要恐惧这些末后的日子。大灾难临到的时候，地上的人都会恐惧战惊。而约翰以完全的数目去列出七种不同的人。有学者认为这样是表示包括了全世界的人在内。神的仇敌不论地位高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。约翰虽然多数是以掌权位高的来作为讨论对象，但是他亦不会忘记最低微的奴仆。总而言之，上至最高权贵，平常活得最安稳的人，而下至奴仆，全部人通通束手无策。所有人都走向山洞岩石那里，搏命去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。向山和岩石说，这句当中的说这个字就很生动，形容了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约翰听见世人在向山向岩石来呼喊，要山石倒向自己的身上。那这就证明了没有任何事情比他们现在面临的灾难更加可怕。羔羊的愤怒是含有极深意义的字眼，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只是在这里这样用过。有学者曾经这样讲，请问有哪个听见过羔羊发怒？这个是几咁惊人的思想呢？神造化当中最温柔的动物大发烈怒，而这个是爱的愤怒，因为主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了最大代价的救赎之爱。而在这个宣告当中，罪恶必定要接受神所讲的永刑。启示录经常会提到愤怒，愤怒在原文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，在启示录当中这样一共用了十次。约翰毫不怀疑神的愤怒必然降临，这个是我们迟早必须面对的事实。有英文版本的圣经将愤怒翻译做报仇，这样的翻译呢，我认为是自作聪明了，不忠于原文。这里形容末日就是愤怒的大日，到那日神的愤怒震及全球，一切有罪的必定被追讨。末日就是讲愤怒之日，到那日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人完全没有抵挡的余地。在这里无地自容的人和启示录七章九节站在羔羊面前的圣徒呢，恰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约翰所用的形容词大多数呢都是启示文学的典型用语来的，例如六章十四节那里，挪移的山岭。如果我们参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的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透过这样的对照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代表着无论环境恶劣到什么地步，神对他儿女的爱是永不改变。所以与其说启示录令信徒吓到肝胆消化，不如说启示录是要信徒得到安慰。世界环境无论几咁可怕，甚至连天地都翻腾迁移，我们仍然可以放心，因为神统管一切，而祂的旨意必定成全。启示录的第七章被贴上难明白这样的一个标签。有人说启示录不过是一堆故弄玄虚的幻象，令人看不通透。不过我认为启示录其实是很有逻辑，并且是段落分明，容易读得明白，是不会令人看极都不明白的。 如果我们断章取义，拿出几句的经文，夹硬地自行作出一些灵异解经，那就是自找麻烦了。我们应该让使徒约翰一路带领着我们。现在要读到主耶稣标示为大灾难的这一大段经文，教会已经完成他们在世上的使命，并且被提到天上与主耶稣同在之后，那大灾难时期就开始了。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分段，而且陈述得非常清楚，不单止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，圣经里面其他经文都是这样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。即是说，你不能够断章取义地找一节经文，或者只是在启示录的角度去解释所有预言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，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。你在学校读数学的时候，一定会由二加二等于四咁开始，不会呢俾一年班的小朋友就读原子物理或者高等数学的。既然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那我们就必须对前面六十五卷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然后你才能够明白最后这卷书，那是非常合理，非常之合逻辑的。现在约翰开始描述大灾难的细节。圣经当中除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-25章橄榄山的讲道当中讲过大灾难的事之外，其他经文都没有提及的。约翰的描述是以主耶稣所讲的作为基本，再加上一些额外的信息。在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看到七个印一个一个地揭开，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只是看到六个印被揭开而已。这六个印揭开了将要临到世上的四个悲剧，这些是审判的开端。第五个印让我们见到一大群殉道者的灵魂，第六个印就让我们看到一些记号，象征大灾难的时候拒绝神的世界将要面临的劫数。这段期间教会已经不再称为教会，因为约翰所记载的并非发生在教会在世的事情。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。在启示录第一章，神指示约翰写下他所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的异象，然后他就要写下现在的事。他那个时候处于教会的时期，而我们今日亦处于这个时期。既然教会还在世上，那我们就是在现在的事的这个时期。第二到第三章的主题是教会，以弗所教会、士妹拿教会、别加摩教会、推雅推拉教会、撒迪教会、菲拉铁菲教会、老底加教会等等。但是在第七章就不是写给教会的，因为教会已经不在世上了。第四到第五章让我们见到教会在天上，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。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教会不必经历大灾难。如果教会经历大灾难的话，在神学上和在道德上都会发生问题的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来到《启示录》的第七章，约翰所描述的主题是改变了的。我们要来看教会以外的事了。约翰讲到有七个印的书卷，这些印被一个一个地揭开。在第六章揭开了六个人，骑着四匹马的骑士开启了大灾难时期，而七个人就让我们对大灾难的七年有了粗浅的认识。最后一个人是关于大灾难后半段的三年半所要发生的事。这个时候世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在审判之中死了， 我相信凡读启示录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些日子很难挨，特别是那些归向神接受基督为主至死忠心的人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在这段期间基督徒有能力为主坚守立场吗？约翰知道你和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会读不明白的，所以他就指出他所遵循的原则，帮我们将事情简单化了。他介绍了一连串的七，让我们看到一连串很重要的事，由揭开印去到圣怒的碗，他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的。在第六个印到第七个印之间插入了一小段似乎与主题无关的内容，但却是解说和回答一些问题。第七章就是这个用意了，七号、七位天使、七碗都是用这个原则来解释的。在启示录当中，约翰遵循着这个原则，好让我们不会迷失方向。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会问，在这段期间那些归向神已经得救的人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？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灵就是那位保卫士，他将教会带到天上献给基督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，就没有人能够悔罪归向神。那圣灵不动工，世人又怎能够得救呢？因此圣灵是会与人同在的，圣灵不会离开世人，但是他就会拦阻恶者了。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圣灵特定的使命就是召聚信徒成为教会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而当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，圣灵特殊的服侍呢，就是拦阻那些恶者，除非圣灵拦阻作恶的，否则神的道又怎能够传出去呢？你看看今天那些抵挡神真理的邪恶势力，那你自然就能够明白。就我个人从事圣经教导的广播节目的经验来讲，我们顺利地制作了一年两年之后，那就发现到问题来了。首先是我开始有病，然后又发生了很多的事，回顾前后的经历就能够看清楚魔鬼的真相。仇敌魔鬼他是相当之忙碌的，如果不是圣灵作工，我们真的很难能够顺利进行穿越圣经这个节目。大灾难时期除非圣灵动工，否则人没办法得救。大灾难是魔鬼横行霸道的时期，而魔鬼在这段期间会为所欲为，兴风作浪。但是神对拒绝基督福音的人就要施行审判。这样在大灾难期间还有人会得救吗？有，并且我相信这七年得救的人数是会超过以往。启示录第七章会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，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，圣灵还在人间，如同五旬节之前圣灵已经在这里。在旧约时代圣灵亦都在人心动工，很多人被带到神的面前，但是那个时候圣灵没有拦阻世上的恶者，亦都没有为旧约的信徒来施洗。这些是圣灵在新约时代的事工，但是这个在将来呢亦都是会停止的。不过圣灵依然会继续带领人来到去归主，在受造物之中进行更新的工作。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今日圣灵在世上运行，而且从创世以来圣灵就不断作工，到了教会被提之后他继续在这里工作。在大灾难期间圣灵有一个特别的计划，而约翰会告诉我们那个是什么计划。《 启示录七章一到三节话俾我哋知呢，喺第六印同第七印之间系插入咗一段说话嘅。启示录七章一节经文话：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此后就是四个骑士出现之后的审判。四骑士的出现让我们能够对大灾难时期有了概略的印象。现在约翰就要告诉我们听有关的一些细节。他说，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。很多年前在一个聚会当中，有一个自作聪明的年轻人，他站起身说，我认为圣经一点都不科学啊。圣经说地球是平的，因为经文就提到地的四角。当时呢，负责讲道的讲员是一位学者啊，他即时回答说，年轻人啊，我好稀奇，你竟然不知道地球有四个角啊，就是东、南、西、北啊嘛。这个是地的四角，亦是四个天使所在的方向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各有一位天使。约翰又说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这个风就是神的审判，神用风来施行审判，神掌控着风。诗篇148篇8节说，火与冰雹、雪和雾气，成就他命的狂风。现在审判的风就受到拦阻，神未有命令之前，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够轻举妄动。那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我认为神所命定归向神的人还未到齐之前，神会让这个时期延续下去，因为要人信主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大灾难时期呢，会有很多人回转归向神，很多人蒙恩得救，而在这段期间有很多人归向神，亦都有很多人继续抵挡神。就好像阳光照在一片软土上面，阳光对软土会产生什么作用呢？是会让软土变硬。同样当阳光照在蜡上面，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蜡是会融化。阳光对软土和蜡产生出不同的作用，神的审判都一样的。身为基督徒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可能这样是会令我们更加亲近神，不过亦可能相反令我们远离神。因此神允许让一些人遇到难处，目的是要吸引我们更亲近祂，这个是神的方法。想到这里我有些意见，今天有很多所谓的预言家，他们与神之间似乎好像有私人的通道，他们竟然说知道基督再来的确切日期，甚至他们对某些预言的解释也会令人惊讶。例如经文提到在哈米吉多顿的战争血流成河，那这些解释预言的人竟然讲得出其中某些人是属于哪一种血型。这一种解释预言的方式当然大错特错。首先我们必须认识清楚，神已经拯救我们脱离大灾难了。根据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记载，主耶稣讲过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大灾难是个审判，而教会是不会受到这个审判的。在写给腓拉帖腓教会的信中，神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要保守他们免去试炼。免去什么试炼呢？就是约翰这里所讲到的试炼。我们必须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千万不可以灵意解经。启示录七章二到三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，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，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。另有一位天使就是讲到第五位天使，他的职位比 那四个天使是要高的，因为他是向那四个天使落命令。我们由但以理书和以弗所书当中可以见到，天使都是有阶级之分，撒旦掌管着有组织的魔鬼世界，而这个世界亦是有阶级之分。咁另一方面呢，神对佢嘅天使亦都各有安排。而家呢一个天使就指挥紧另外嘅四个天使。关于经文嘅讲解研习，我哋今日先停喺呢一度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